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一，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名美国学者共享殊荣，他们的研究解释了为何一些国家变得富有，而另一些国家仍然贫穷。奖项的获得者分别是英裔美国人约翰逊、英裔美国人罗宾逊和土耳其裔美国人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阿西莫格鲁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罗宾逊是芝加哥大学皮尔逊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所长。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发展了维护法治和财产权的包容性体制的国家变得繁荣，而那些发展榨取性体制，也就是从更广泛的人口中榨取资源以造福精英的国家，则经历了持续的低经济增长。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三位学者解释了为何法治较差的社会和剥削人口的制度不会带来经济增长或变得更好。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森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当今许多低收入国家薄弱制度环境的历史根源。周一，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通了电话。卡茨表示，他期待中共表达与战争有关的平衡与公正立场。中共外交部声明说，王毅呼吁卷入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紧张局势的所有各方谨慎行事，避免陷入恶性循环。他还敦促以色列确保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人员的安全。此外，王毅还重申了北京有关加沙冲突的立场，呼吁立即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卡茨则表示，在通话期间，他表明伊朗是破坏中东稳定的主要源头，并表示伊朗通过其代理人，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构成了直接威胁。卡茨说，他期待中共在战争问题上表达平衡与公正的立场。他还提到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大约20000名中国工人在战争期间继续在以色列工作这一事实。周一，据几内亚新闻社和当地官员报告，上周六在几内亚东部进行的针对一家中国矿业公司的抗议中，至少有2人死于与安全部队的冲突。据报道，这场在孔科伊举行的抗议活动还导致4人受伤，约40人被捕。抗议活动的起因是当地居民指责这家开采金矿的中国公司造成环境恶化和村民的农田被毁。记者称，抗议活动随后演变为暴力冲突，一名大约25岁的男子被枪击中胸部身亡，另有一名不到2岁的儿童因吸入安全部队发射的催泪瓦斯窒息而死。几内亚拥有丰富的铝土矿以及铁矿石和金矿床，目前许多中国公司在该国开矿。几内亚自2021年政变后由军政府统治，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抗议活动常常以暴力方式被镇压。今天，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木卫二快船在佛州发射升空，以考察木星的卫星木卫二是否具备生命存在的条件。美东时间中午12:06，木卫二快船由 SpaceX 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现在这艘太空船已成功进入轨道。NASA 确认说，他们在发射后约1:10收到了来自木卫二快船的讯号。木卫二是木星的第4大卫星，尽管其直径仅为地球的1/4，但其所含的弦液态水量可能是地球海洋水量的2倍。木卫二快船是 NASA 为行星任务建造的最大航天器，长100英尺，宽58英尺，重量约为13000磅。这个以太阳能为动力的探测器将在5年半的时间里飞行18亿英里，于2030年进入环绕卫星的轨道。任务目标包括测量内部海洋及其上方的冰层，绘制表面成分图，以及寻找可能从木卫二冰壳中喷出的水蒸气雨流。今天，美国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飞往西雅图，与波音公司及代表约3.3万名罢工工人的工会会面，以促使双方重回谈判桌。 据路透社报道，在波音公司上周宣布裁减 1.7 万个工作岗位后，苏维斯首次亲自介入此事。劳工部发言人表示，代理部长苏维斯今天将与双方会面，以评估情况，并鼓励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向前迈进。发言人补充说，虽然苏维斯之前曾与波音公司及工会谈过，但这次是他第一次亲自到西雅图与双方会面。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发起的罢工开始于9月13号，工人们要求加薪 40%， 并恢复他们于2014年同意放弃的固定福利退休金。波音公司在上周五的公告中表示，预计本季度每股亏损 9.97 美元，营收178亿美元，运营现金流为负13亿美元。据评级机构标普全球估计，这场罢工导致该公司每月损失10亿美元，并有可能失去宝贵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